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带着心灵的诚实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带着我们身体的软弱，也带着我们心中的疑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你，我们何等的需要真理的光来照进我们的心中，除掉我们心中的阴暗，除掉我们心中的忧愁，担负我们的重担，单单的仰望你。哈利路亚，因为你是亘古到永远的神，你是磐石山寨，你是盾牌和力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软弱的肢体来祷告，为张文东弟兄，为 Amy 姐妹，为远在台湾的潘弟兄，他们在化疗中，求你来安慰他们，求你来帮助他们，求你来医治他们，因为你是他们的神，你负他们一生的责任。现在主，我们也把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交给你，当我们打开心，当我们举起手，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就请你的光照进我们心中，洁净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成为喜乐的、平安的、健康的、讨你所喜悦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永远是神，医治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哈利路亚，也把国内的亲人、父老乡亲，我们的年迈的父母都恭敬地交托给你，求你来帮助他们，医治他们，将平安、健康和喜乐赐给他们，让和他们和我们一样享受着上帝同在的平安喜乐。我们也为国内的教会来祷告，为国内的传道人，在国内的肢体来祷告，主啊，你帮助他们，你爱他们，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你要让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你儿子在敬拜你时候得一切的福气，得一切的祝福。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哈利路亚，阿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谢谢今天的敬拜团给我们带来的敬拜赞美，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读一段经文，然后介绍今天我们的讲员。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啊，约翰的福音的第五章，从二节我们开始读。在耶路撒冷
门有一个
靠近
羊门，
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语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边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们一起来读。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起来走了。好，感谢主，我们经文读到这里。那我们今天有特别的讲员来到我们中间，就是刘敏传道，还有于杰弟兄，来请两位都上台上来吧。来来，欢迎欢迎。这个先介绍于杰，认识于杰的举手，或者知道这个名字举手。哇，我们教会的人还是很关心于杰的哈，很爱他，是我们主内的弟兄。于杰是我在北大的学弟啊，我们俩是一个老师的学生。那么这个出名特别早啊，十几岁就出名了。第一本书叫《火与冰》，是冰与火呀，冰与火，火与冰啊，火与冰啊，一下子就卖了100万册。那时候他在十几岁啊，20岁不到。然后因为那本书就吸了个美女，就嫁给他了，就这个。于杰那个时候粉丝无数，一据说接到的求爱的信件上千封哦，就万人中就选这一个。那神的恩典啊。那这个人呢，
后来来到美国，成为我们丰州华夏教会的传道人，做我的助手。那现在是我们母堂的传道，在华盛顿牧养主的羊群。那今天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那神的话语。我们请于杰先讲两句，然后就交给他妻子了啊。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啊！非常高兴有机会到洛杉矶来跟大家来见面。我原来我的第一个身份是大家称呼我是基督徒作家，但是当上帝呼召刘敏成为那传道人以后，我们有一次到台湾去那宣教，台湾的那些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那个女性的那传道人或者牧师的那先生，他们叫司长，所以司长变成我最重要的那身份。所以我们原来那在我们俩那个先后信主以后，我们在北京创建方舟教会。六年以前我们来到美国，然后很荣幸的跟张牧师那同工。张牧师是我的那学长，北大的那学长，也是亲爱的主内的弟兄。所以我一方面写作，一方面也在教会里参与很多那服事，带组织学的课程，带小组的查经。所以这是我最感恩的，我信主16年以来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一天。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这是我第一次到洛杉矶分堂来啊，以前多次在我们母堂的弟兄姐妹在每一周的祷告会中都纪念我们的洛杉矶分堂，今天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就突然更加切身的明白了为什么张牧师会在三年前离开我们朝夕相伴了11年的弟兄姐妹，离开那边他已经创建了如此宽敞明亮美好的教堂，只身一个人来到了洛杉矶。今天来到这里，看到诸位弟兄姐妹，听到你们的敬拜赞美，看到这么美丽的教堂，我切身体会到了那上帝呼召张牧师来到洛杉矶的激情和意向。在这个美国西岸华人最多的地方，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洛杉矶分堂将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的金灯台，在这里为主拯救灵魂，在这里为主来拯救当代的华人。所以我会把这个感动，把这个意向带回到我们的母堂，让我们母堂的弟兄姐妹们在祷告中，在奉献中，在心智上，在财力上，在我们的爱心上，更加的来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洛杉矶分堂。我今天来到这里，觉得这里更像母堂，因为堂更漂亮，弟兄姐妹更多，而且我们的牧师在这里。所以感谢主，愿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两岸各个分堂，我们虽然很少见面，但是我们在祷告中彼此的支持，我们在每年的退休会中彼此的守望。愿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在美国，在这个时代，在华人纷纷拥向美国东西两岸的时代，来为主做工，成为东西两岸的金灯台。感谢赞美主。既然我是从母堂过来，第一次在分堂讲道，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同步我们母堂的讲道信息。那么母堂的弟兄姐妹现在正在学习约翰福音，我们学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就是刚才张牧师带大家读的那段经文。这是一个圣经中很著名的故事，就是讲耶稣医治拯救了一个生病了38年的人。说到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一个故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决定了我们听他的态度。我有一个小儿子，他才上小学，每当我给他讲故事的时候，他总是先问一句话，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比方说我给他讲这个白雪公主的后妈，我讲这个小女孩她妈妈死了，她爸爸又娶了一个新的妈妈，然后这个新的妈妈每天就打她，然后光光一听就很紧张，她就问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我说这是真的，她就非常害怕，而且非常的关心这个女孩会来后来会怎么样，如果我说这是假的，她就根本不 care， 随便怎么样听都可以。 所以今天当我们说要来讲圣经中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故事是真的。不仅这个故事是真的，而且圣经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不是神话，不是传说，是历史。当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是历史上发生的，是已经被证明的，这个故事就不仅仅是在这里听听而已，它就和你有关系。它曾经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它今天就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耶稣能够医治那个病了38年的瘫子，他在今天就可以医治同样受疾病困扰的你。所以这个故事写在圣经中，就是为了让你相信，为了让你知道，为了让你效法，为了让你经历这同样的神迹。而且这个故事不仅要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要让你知道你并不孤独。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很多很多的人曾经经历过病痛的折磨，曾经经历过低谷，经历过灰心，经历过绝望，经历过苦痛，但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依靠神的人，他最终将经历欢欣，将经历拯救，将经历医治，将经历感恩和喜乐。正如圣经中有一句话说，想起日后的景况就喜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正在经历病痛，正在经历人生的挫折，正在经历不可战胜的困难，你要想到圣经中的这句话，想起日后的日子就喜笑，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承诺。因为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所以我们通过学习几千年前的这个故事，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今日仍然在我们身上可以行神迹。让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故事。刚才这段经文我已经牧师已经读过，所以我就不读了。这个很先进哈，我们那边都没有这个。所以说后来者居上，那在后面的会在前面。所以放下一张好吗？我们请同工来帮忙，你看我还不会用这个。好，请放下一张。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病人，发生的地点在毕士大池。毕士大这个字是音译，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怜悯之家的意思。所以今天在马来西亚，在这个很多国家有很多医院的名字叫毕士大，怜悯之家。一个医院的名字叫毕士大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生病的人最需要怜悯，病人的家属最需要怜悯。我们大家都知道生病的人非常的痛苦，生病的人的痛苦是多重的，最直接的就是身体上的痛苦，对吧？因为生病的人为求医治的那种心何等的迫切，试遍各种方法，听信各种传言。正如这个圣经中讲到的这个瘫子，他也许试遍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最后却灰心绝望，经历了一次一次的无助和痛苦。首先是身体上的痛苦，圣经中讲到有瞎眼的，有瘸腿的。那么今天人类所经历的病痛就更多了，除了圣经中所讲到的一切病痛都有可能发生在今天的人们身上，今天的人还有更多的疾病，比方说心理的疾病，比方说孤独，比方说以前没有过的一些，比方说艾滋病，还有一些随着人类历史罪恶的堕落越来越有的污染带来的疾病，很多的疾病。这些疾病带来人身体上的痛苦，无论是皮肤、骨骼、血液、脑髓、关节，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痛苦。而最糟糕的是，这种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人生病的时候，你所经历的那种身体的痛苦很难向别人传达，也很难让别人理解。比方我们在美国去看病的时候，医生首先会问你疼痛等级是几，对吧？1到10。 我们很想说一百，对不对？即使你说是十，别人也很难理解你的痛到底有多痛。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生孩子，是不是？很多丈夫都对妻子说，生孩子有什么痛嘛？你看人家哗哗哗哗生了好几个。这个就是表现出来这种人身体上的痛苦不可传达。很多妻子知道这个身体的这个痛苦，其实医学上说生孩子的痛苦是十级，就相当拿一把刀活生生的插到你肚子里，然后去绞上几圈。可是纵然说到这个程度，丈夫仍然是不能够理解。这就是因为人身体上的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比方你的头痛，比方你的腰痛，比方你的腹痛肝痛，你的身体的疾病，别人见到你可能会说你真不容易啊，你挺坚强的，但是真正的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这是第一重痛苦。而第二重痛苦就是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看到圣经中的这个瘫子，他独自一个人躺在那个泉水边，期待着有一天这个泉水忽然喷起来，期待着传说中这个喷出来的泉水会医治好他。可是他却是那样的无助和无望。我们不仅要问他的亲人到哪里去了，其实大家猜都能猜得出来，因为这个人已经病了38年。我们可以想象，当他刚生病的时候，他的家人一定是到处去为他求医问药，中医西医什么藏医蒙医各种各样的银都试遍了。8年过去了，家里的房子也卖了，钱也用完了，18年过去了，心里已经没有希望了。终于有一天，他的家人把他抬到了这个泉水的旁边，对他说，我们还要回去上班工作挣钱养家，弟弟妹妹还小还要上学，所以我们只能把你放在这里，恳求有一天好心人能够帮助你，恳求有一天神迹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总之就是一句话，你只好自求多福了。所以生病的人所经历的另外一种痛苦就是被抛弃的痛苦。可能我们身边的病人和我们自己的朋友没有说真的把他丢在一个池子旁边扔在门外，可是那种被抛弃的痛苦是无时不在。因为人是有限的，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小。我们常常会苛责那些病人的家人，我们会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不对？我们会责怪那些病人的家人为什么没有无微不至，完完全全从头到尾无条件的接受他。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了主之后，我们真正的知道人的爱是何等的有限。因为病人的家属很快就会被拖垮，无论从精力体力财力还是从精神上，就会完全被拖垮。所以这个摊子才会独自的一个人被放在这个池边，寻求那虚无缥缈的希望。而病人他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他遭受的这种被遗弃的痛苦更是何等的大。还有一种除了被遗弃，比遗弃更轻一点的就是被责怪，对不对？生病的人常常会被责怪，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你身边的人还会对你表示责怪。比方说我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是每当我有小毛病，我说我生病的时候，我的家人就会说，你看早跟你讲说要你穿什么吃什么，早叫你不要去干什么干什么，你这个人就是身体很差，你为什么老是在生病。这个时候给你带来的痛苦就更大了，更不用想一个瘫了38年的人。所以病人的痛苦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在精神上或多或少你会被你的亲人责怪，你会被他们在精神上抛弃。还有一种更大的痛苦就是生命的绝望。当你生病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突然就离你远去，无论是事业，无论是工作，无论是美貌，无论是所有的家庭计划，无论是你人生所有的追求和意义， 突然就完全离你而去。你每天所做的唯一的一个事情就是躺在病床上，与你完全不能控制的身体来做抗争。这个时候对你来说，就像一个作家曾经说过一句话，能够自己去上厕所就是最大的自由和幸福。这个时候你不会再想明天我要做什么工作，写什么书，开什么会，不会再想我要去买什么衣服，化什么样的妆，打扮得怎样漂亮，不会再想我要买什么房子，送孩子上什么学校。这一切一切人生的一切意义都离你远去，你就是一个被隔离的孤岛。唯一所关心的，唯一与你有关的，就是你的病痛。这个时候你才会感觉到生命的绝望，因为你与这世界的一切隔绝。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中所描述的这样一个38年的瘫子，他所经历的痛苦。那么生病的人不仅痛苦，病人的家属也非常的痛苦，因为病人的家属在体力上、精神上、经济上，甚至于人际关系上，很快都会被压垮。家里有长期卧病的人，所有的钱都像掉进了无底洞，每一个人都精疲力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亲密的家人的关系都非常的紧张，因为病人那么的敏感，而家人又那么的疲累，一切的压力压在身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不仅圣经在2000年前描述的这个病人，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生病的人家中的状况。所以圣经中有一句话叫死路甚难，谁能走啊？这句话用在家中有病人、身体有疾病的人身上是何等的贴切。这是一条非常难的路，没有人可以走。正如圣经中另外一句话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们的苦就来源于我们的身体是如此的软弱，但是谁可以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主，这句话不是结束，这句话只是一半，这句话的下一半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寻求帮助。弟兄姐妹们，我们和世上没有信主的人一样，我们的身体也会软弱，我们的身体也会生病，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寻求帮助。让我们来看，今天就让我们来看，我们如何来向神寻求帮助。我们看下一页。上帝对我们说，当我们生病的时候，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离开负面的情绪，正视难处。大家知道吗？当你生病的时候，有一件很让你痛苦的事情，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会把病的原因简单粗暴地说成是罪。我们教会有一个儿童事工的传道人，是一位姐妹，她叫 Sarah， 她跟我讲一件事情。有一次她生病了，一个人躺在家里，也没有人照顾他，非常的难过。这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要用微信来和他聊天，来讲自己的事情，但是他当时实在是很痛苦，他就回答这个姐妹说，我今天生病了，我不能陪你聊天。结果那个姐妹立刻回他一句话说，你要认罪悔改，给他心里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子的，我们无意中就会伤害那些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就如圣经中，大家知道圣经中有一个孩子是天生瞎眼，对不对？有一个天生瞎眼的人，这个天生瞎眼的人我们知道他很可怜，但是更可怜的是旁边的人还会来论断他，还会来指责他。于是旁边的人就去问耶稣说，这个人为什么天生瞎眼，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你看我们经常简单粗暴地把生病的原因定义为一定是有人犯了罪。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爱，我们的信仰就是基于爱， 我们的信仰就是基于耶稣基督爱我们，爱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如果我们没有爱，纵然我们的教义非常清晰准确，纵然我们会背整本的圣经，纵然我们觉得自己全然的奉献，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爱，在上帝面前就没有任何的价值，在弟兄姐妹中间就不会有任何的造就。所以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要像耶稣那样，当这些人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我们不能这样简单粗暴的，当一个姐妹说我生病了，那你就会说你一定有罪没有认，你要认罪。甚至刘同牧师讲过一件更过分的事，他在教会里牧会，他的教会牧师办公室里有一棵类似于发财树或者之类的树在那里，结果有一天那个树死了，于是他们教会的会友说，牧师你要认罪悔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有爱，你有属灵的敏感很好，你有这个神的义路很好，但是你要有对弟兄姐妹的爱。所以在这里，在这段经文中间，这个耶稣问这个摊子说，你要痊愈吗？这个摊子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是自我辩护，对不对？因为生病的人经常被人家责怪，心里都很脆弱很虚，心里很发虚，所以耶稣一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第一反应是自我辩护，说是因为没有人把我放进去，我也不想生病，我也不想拖累大家，我也不想连累你们，可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治好我自己。这个就是病人的脆弱，就像这个摊子。而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并不是在责怪他，耶稣知道你的苦，耶稣知道你的无能为力，耶稣只是说，你要痊愈吗？如果你要，向我来求。所以首先第一点，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离开这种自责，离开这种纠结，离开这种身边人论断、身边人指责的这种负面的情绪，我们要来正视为什么疾病在我们的身上。就如耶稣回答那个瞎子的父母说，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也不是他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大家看这个图片， I'm chosen by God， 因为为要在你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你经历的这一切的痛苦，你经历的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事情，乃是因着上帝选择了你，要在你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我们去台湾这几年，去台湾宣教的时候，一直都住在一个牧师的家里。这个牧师家在台北，他家楼下就是台湾自闭儿协会。大家知道自闭儿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会给家人带来极大的痛苦。有一个自闭儿的妈妈就在我们中间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她的孩子从小就是自闭，所以她为了这个孩子流尽了眼泪。当这个孩子两岁多的时候，她有一天在家里要他上厕所，但是这个自闭的孩子就无论如何不肯使用马桶，于是他把他摁下去，他又站起来，摁下去又站起来，然后把大小便弄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这个妈妈由于痛苦，由于疲倦，由于气愤，就打了他的孩子。打完之后他非常的难过，他就一个人坐在那个厕所的角落放声大哭。他说，为什么我要遭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要做出这样的事情。当他在那里哭的时候，这个刚刚被打过的两岁多的自闭的儿子走到他的面前，抱着他的脸擦掉他的眼泪，说，妈妈不哭，我爱妈妈。所以妈妈这个时候心里就第一次突然明白了，原来自己以为为这个孩子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付出了很多的痛苦，但是其实他的心里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孩子， 他从来没有爱过这个孩子，他所有的一切的痛苦以及他为了这个自闭儿做出的一切努力一切治疗，他以为是他的牺牲，其实就是因为他从来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孩子，从来也不愿意爱他，因为有一个自闭的孩子就使他的虚荣，使他的享乐，使他的论断，使他的自义，使他的这一切都灰飞烟灭，这才是他真正的痛苦的来源，而不是因为这个孩子。这个自闭的孩子可以接受一个打了他犯了错的妈妈，而他作为一个母亲却不能接受一个有疾病的孩子，不能够去爱这个孩子。于是他说，我以前以为这个孩子是自闭儿，我想办法去治疗他，可是今天我才知道其实自闭的是我，我一直紧紧地关闭我自己的心，活在我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想让我身边的一切都顺我的意，天父恩典的大门敞开，而我一直紧紧地关闭着我的心。但是今天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孩子来接纳他，来敞开他的心，让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母亲，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所以感谢主，借着这个自闭的孩子在他的身上显出了神的荣耀。到今天这个孩子已经九岁，在学校里没有人可以看得出来他曾经得过自闭症，而这个妈妈也学会了真正如何无条件的去爱自己的孩子，更学会了敞开心门接受上帝对他无条件的爱。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比方我们教会中间也有一个王妈妈，那个王妈妈每次来教会都穿得特别正式特别漂亮，她是温州人，她很漂亮，自己也很爱打扮，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曾经得过癌症。她得癌症的时候化疗，头发全部剃光，一个那么爱漂亮的阿姨变成一个秃子，无望地躺在床上。她说她以前一切顺利的时候信主，很自信，很喜乐，很骄傲，觉得这个弟兄没有爱心，那个执事没有温柔，这个教会的这项事工那项事工，他有很多的意见，他有很大的骄傲。可是当他一个人被剃了光头，无助地躺在床上与自己体内的癌细胞做斗争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以前是何等的自义，今天是何等的软弱，是何等的有限，是何等的对大家没有爱。弟兄姐妹们那个时候都去为他祷告，去帮助他，感谢主，后来神医治了他。今天他再一次出现在教会，依然打扮得很漂亮，但是这个时候的漂亮就不再是出于自己的骄傲，出于自己的虚荣，乃是出自于对神的感恩和赞美。现在他不仅自己打扮，他给我们全部四班的姐妹，他买衣服就在温州，他自己买一件就给全部四班的姐妹一人买一件。所以这个时候的爱就通过他身上的疾病和磨难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最近美国的电影院在放杰奎琳这部电影 Jackie，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我看过这个电影呢，本来它的题材呢很普通，就是讲这个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枪杀之后，他的妻子在被枪击之后的40个小时还是4天我不记得了，在这40个小时中间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所以但是这个电影中间有一段很特别很感动人的，就是出现了一个牧师，当杰奎琳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丈夫头部中弹冒着鲜血倒在他的裙子上的时候，他内心是崩溃的。而他回到家看到一儿一女都在学龄前问他爸爸在哪里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接受。于是有一位牧师来跟他谈话，他就问这个牧师，他说这么小的孩子 学龄前的两个孩子，上帝使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在如此年纪小的时候就经历如此惨痛的损失，失去自己的父亲。上帝为什么会要这样的事情发生？难道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难道是孩子们做错了什么吗？他的问题就是，到底是谁犯了罪？而这位牧师回答他，就是刚才的那段话。牧师为他念了关于这个天生瞎子的经文，对，并对他说了一句话，说 You are chosen by God， 没有人犯了罪，没有任何可以因果报应的解释给你，唯一的一个解释就是你和你的孩子被上帝选择将过与众不同的生活，你和你的孩子被上帝选择要在这件事情上显出上帝的作为，你被上帝选择离开你的安逸，离开这个世界的平凡，离开你所以为能够依靠的一切，因为你被上帝选择要走那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所以当你经历病痛，当你经历身体的折磨，当你经历别人都有你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有的损失的时候，你要记住这句话，也不是你犯了罪，也不是你的亲人犯了罪，乃是上帝选择了你要在你身上显出他的荣耀，乃是上帝选择了你要在万人之中使你走那少有人走的路。今天上帝借着这样的苦难选择了你，你就要靠上帝来征战，这不是一场属肉的战争，这不是一个和癌细胞奋斗的战争，这不是一个和子宫奋斗的战争，这是一场上帝选择你来为他征战的战争。因为撒旦要借着这样的苦难，要借着这样的损失动摇你对上帝的信心，撒旦要借着这样的打击使你不再相信神的慈爱，但是神选择了你来为他征战。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这样的困境之中，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不要自责，我们不要怀疑，我们要相信这一切临在你的身上乃是因着神选择了你要你为他征战，所以你要靠着他来征战。因为神对我们有话说，在以赛亚书中上帝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帮助你，我必坚固你。所以今天当我们陷在疾病和痛苦之中的时候，我们要大声的宣告，因着这一切的苦难临在我们的身上，是神选择了我们走那少有人走的路，于是我们要靠着神来赢得这场信心的战争，来赢得这场属灵的战争。好，我们来看第二条。刚才我们讲到第一，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为了神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荣耀。第二，借着这个疾病，上帝会使我们面对自己的真实面目。我们看到圣经中的这个瘫子，他病了38年，躺在床上卧床不起了38年，这世界的一切都离他远去，看起来似乎是很悲惨，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神的管教之下生活了38年，胜过在世上犯罪了38年，是不是？当上帝有时候关掉了我们去享乐、去追求世界、去犯罪的门，他使我们在他的管教之下生活。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叫赛红，她自从生完孩子之后就落下了很严重的月子病。她说，我虽然没有病38年，可是至少也有8年，而在这8年之中，因着我不能再去追求我自己以为我想追求的那些东西，我在神的管教之下，在这8年的病痛之中，我学会了饶恕，我学会了温柔，我学会了谦卑，我学会了依靠神。到今天他说，如果上帝要借着这样的病来使我能够亲近他，能够与他同在，我宁可选择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只有在病中，只有在这样的软弱之中， 才知道自己的肉体是何等的软弱有限。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难传的就是那些自以为很坚强很强壮的人。我们遇到的一种我称之为气死人的慕道友，那种气死人的慕道友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当你去向他表明你的信仰的时候，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你是得了癌症呢还是出过车祸呢。这种人就是他以为他是变形金刚，他以为他自己的肉体是何等的那个强烈，只有你们这些软弱的人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去寻求帮助。而有一天他就会像这个瘫了38年的瘫子一样，他突然不能明白自己的脑袋为什么里边发生了什么，自己的肝脏里面发生了什么，自己的血液皮肤骨骼关节原来没有一个是他可以控制的。当他在病中的时候，他才认识到人的有限，而当他认识到他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他才开始去寻求无限，他才开始去想到在我的有限之外有无限，那就是他认识神的起点。另外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讲到，除了病人的痛苦，病人的家属更痛苦，因为人没有在照顾家中长期卧病的人，以为自己很有爱心，以为自己为妻子为丈夫做出了极大的牺牲，以为自己是个孝子，以为自己是个好爸爸。可是当卧床38年的瘫子出现在这个家中的时候，人就会知道人的爱是何等的少，何等的软弱，很快就被击垮。我们会看到很多病人的家里人际关系非常紧张，我们会看到很多夫妻因为生病而反目，会看到久病床前无孝子，会看到很多父母因为一个生病的孩子而家庭破裂。所以我们若是一天没有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一天就在盲目的骄傲之中，我们不知道神。所以通过病我们会知道，正如圣经中的这句话，在我里头没有良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生病的时候，神并没有亏欠我们，乃是我们亏欠了神。我们借着这样的病看到自己的软弱，借着这样的病审查我们远离神的生活，而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好，最后一条，我们看到这个瘫子，好，我们看第三条，最后一条，我们看到这个瘫子最后是怎么好的。他好的原因只有一条，就是神对他说了一句话，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病得医治的全部的手段和依据就是神的话。大家知道吗？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你看耶稣在新约中行了35个神迹，全部都是通过讲话来行的。耶稣没有发药，对吧？没有给他做物理治疗，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当神的话语一出口，他就带着能力。所以我们要抓住主的应许，起身而行，像这个瘫子一样。圣经中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不要放弃。弟兄姐妹们，不放弃就是信心，不放弃就是等待，不放弃就是信靠神。所以我们要有神的话。我们中间很多人生活的依据是什么呢？每天看电视，每天上微信，每天玩手机，生活的依据是手机里怎么说，微信里怎么说，要我吃什么，要我做什么，这是错误的。我们生活的依据应该是神的话。当你现在病痛苦难中的时候，你唯一的力量，你唯一的武器就是神的话。有很多人一句神的话也想不起来，读了很多次圣经也读不懂，那他没有神的话又如何有力量？我们有一位得了癌症的老姐妹，她后来给我们做见证，她说她在医院的时候，医生判决她没有救，判决书判决她没有救，机器判决她没有救，但是她有神的话。神给她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说， 罗马书八章十一节，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主住在你里头的圣灵，叫你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每一次他一看到判决书，一看到医生的脸，他就宣告，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必然将我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他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不仅他的精神没有崩溃，他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 DNA 都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有力量来为神征战，最后神就医治了他。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现在软弱病痛折磨的时候，你要有神的话，你一定要有神的话，你要抓住神的话。那你从哪里得来神的话？你要读经，要祷告，就像这个摊子一样，神一发话立刻而起，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任何东西，唯一的力量和依据就是神的话。所以最后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接着这个摊子看到上帝的全能，更重要的是看到神的慈爱。你要相信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无论你今天遭遇怎样的痛苦，神从来没有降灾害在你的身上的一点。使你生病的不是上帝，而使你痊愈的是爱我们的慈爱的上帝。因他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为你而死，他像天父一样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但是今天撒旦把这灾难，把这意外，把这疾病降在你的身上，为要摧毁你对神的信心。但是我们要站立得住，正如圣经说的那句话，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心的必大得赏赐。愿我们的弟兄姐妹借着圣经中这一个真实的故事，坚信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绝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最后我们中间有一个上帝的见证人，就是张伯苓牧师。他曾经在病痛中，在人看来毫无指望，但是因着他的等待，因着他的信实，因着他的奉献，因着他为主征战，神不仅医治了他，而且使他成为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我们请张牧师来为我们祷告。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宣告，主你若肯必将我洁净。今天我们要奉主的名得痊愈，感谢主。
好，我们来祷告。我们谢谢刘敏传道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身体有软弱，你也来到主的面前啊！我跟你讲啊，我病了四年，这个病啊最能欺负的就是软弱的人，你越惧怕它越严重啊！你不要把它当回事儿，得癌症就跟感冒一样。有信心的祷告，圣经说有信心的祷告神必垂听。你们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什么是义人呢？信靠主耶稣的人。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交给你，你不仅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你也给我们强壮的身体，让我们可以侍奉你，在地上荣耀你。主耶稣，把每个软弱的肢体都交给你，求你来医治，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主，我们看到这个毕士大的摊子，当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说，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行走，他就走了。我们的主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洁净就洁净，他说要刚强就刚强，他说要医治就医治。让我们这些小信的人，软弱人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医治，也经历你属天的大爱。哈利路亚，谢谢你，谢谢你，你永远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洁净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重新可以站立起来，跟你行走，传你的福音，跟随你的脚踪行。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有点时间，我有点简短的分享。我们也感谢主，今天我们谈医治的这个题目啊。刚才刘明姐妹也讲，我四年的疾病， 四年的疾病，那是我30多岁的时候，在我人生最好的时候，我是在疾病中度过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你今天面对疾病，你什么样一种心态？今天我们站在你面前，上帝多给了我20多年的时间，我们也感谢主，每一天都很感恩，哈利路亚。所以今天站在你面前，你看到我是一个健康的人，你们不仅健康还喜乐，不仅喜乐服侍主，今天是我生日，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小辉，哎呀，也是我侄女小辉的生日，我都不知道，她妈妈发了一个在我们家的那个微信群里发说宝贝女儿生日快乐，我这是我的侄女儿，在我家我生日跟我同一天，好奇怪，好奇妙。所以早上我们这个师母寄来了礼物啊，自己亲自做的啊，这个读神学院越读越懂得省钱，所以如果你太太乱花钱，把她推荐到神学院去就比较好。但是在礼物中比多少钱买的都贵重，是他亲自做的，把我们家的照片，我们俩谈恋爱的照片，孩子成长的照片一张张贴上，感动，我今天早上非常感动。那还有这个小辉煮了一人一碗鸡蛋面我们过了一个简单的生日，吃面的时候我就想我还可以吃面，感谢主。我在医院里边4年是不可以吃有盐的东西，我肾衰竭是不能吃盐的。有时候同弟兄姊妹有些 party， 我们喝一杯红酒，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喝红酒的感觉，我在国内特别喜欢喝酒我是记者，经常陪领导喝酒也经常被领导劝酒。我来到美国11年没有碰酒，也没有碰可乐，没有碰任何有咖啡因的东西，所以我不喝咖啡，不喝可乐，我喝了11年的白水。所以今天还能喝茶，还能喝咖啡，还能喝可乐，我还可以喝一杯红酒，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弟兄姊妹，幸福就在你的身边，你可能你没有感觉，其实你今天能坐在这里你是最幸福的，你们你想你什么都好，你所有的器官都是好的，你还有妻子虽然他有些唠叨，你还有孩子虽然他到了听的时候不太听话，你还有工作虽然他老板并不是很喜欢你，但是这一切都是恩典，你们。我在医院里的时候我常常会站在那个，我在普林斯顿，我第一年住院是在普林斯顿，那时候我在大学里边工作，我在东亚系刚刚拿到 offer 刚入学正在办医疗保险的时候我就病了，我一进医院保险公司就停了我的保险申请，我就没有保险。每一天化疗的时候，我在这化疗，我不知道医生给我误诊还是他真的我需要化疗，我化疗了1年头发都掉光了，我就站在我的病房的窗子往外看，每一天我都喜欢站在那往外看，看到外边自由的世界，我会看到我的朋友，看到柴玲，看到白梦，他们开着一个小跑车停在 NASA Street， 我们普林斯顿就那一条街，这边是教堂，那边就是大学，这边就是医院。我在这边看到他们，我看到我熟悉的身影，他们把车停下来背着书包去上学，我就想他们记不记得我在这个病房里边，我都会流泪，我会说主啊，哪一天我也可以去上学。圣经说苦难与我有益，让我知道你的律例，如果没有苦难，没有这场疾病，我也不会成为牧师，我可能成为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东亚系的研究者，我可能继续研究我所喜欢的历史文学和政治，但神的道路高过我， 神的意念高过我。后来我被送到台湾，我常常想到我生命中遇到那么多的贵人，我生命中遇到那么多的上帝派到我身边的天使，想到他们我心存感恩。我想有些人的名字一定是要说的，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老师余英时先生，我身边的朋友刘冰燕、苏小康、陈奎德、赵卫，他们给我太多的帮助。到了台湾，如果没有马英九和马树礼先生的邀请，我也去不了台湾。到了台湾以后，我认识一个大陆逃来的学生叫韦安，他来看我，他看我呼吸非常困难，他说你的呼吸就像抽水烟袋那个声音，他说你活不多久了。我认识一个老伯伯叫谢佑华，他是救国团的副主委，原来蒋经国当主委的时候他是副主委，老人家跟我关系特别好，我跟他讲过你，他要见你，我就见了这个谢佑华。谢佑华看到我这样的，他说你还能够在我家坐着吃饭吗？赶紧去医院。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能够去台湾的医院，他就拿起电话就打了一个电话，打到一个人叫许立农。大家知道这个人吗？台湾的国民党的国军上将，做了退辅会的主委，退休的时候做了新党的主席。后来当他听到电话说有这样一个天门学生病成这个样，他说那还等什么，赶紧送医院来。那谢伯伯就问，哇，那主委有病床吗？他说不用病床，来了就有。我在病床上，我就在他走廊里待了七天，没有病床。后来给我让出一个病床，我现在还记得中正楼的6楼4号病房，所以大家说那是64病房。然后遇到我的医生陈医师，他看了以后给我个结论，顶多2年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比美国说的多一点，美国说顶多1年。今天当我听到这个信息，我想到我上帝在我身上的神迹，站在你们面前这些神迹，你们跟我2-3年在一起，我们教会4年，我搬来已经2年多了，你会看到我很少生病的，对不对？生病也就是个感冒。我来到美国从医院里出来以后，我9年没有保险，没有任何的保险公司保我这么大的病人，除非你那个病9年不复发我才有保险。我来到美国，当我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我跟神祷告，如果神医治我，我就进神学院，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我神啊，我与你立约，如果我违犯这个约，我离开神学院，你就让我回医院。这2个院哪个院好啊？当然神学院好。你们没有去过神学院，你不知道神学院什么样的地方。神学院就是天堂，每天谈神的事情，每天谈天上的事情，人变得就不一样，眼光就看得远，心胸就变得宽。所以我在神学院里待了4年，后来我又读我的神学博士，我一直不想毕业，为什么？怕回医院。后来大家说没有关系啊，毕业我们就自己再办个神学院，我们还在神学院教书，永远不离开神学院。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让我们经历苦难，经历病痛，使我们学习谦卑。我们教会也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伴随着别人疾病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学习在基督里边彼此相爱。我们访谈那小组有一位姐妹来到教会就受洗了，大家伴随她1年将近的时间，她离开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之爱，基督里的爱。刚才刘敏传道讲，那个毕士大的那个摊子已经没有亲人在身边了，真的是如此。中国有句话说叫久病无孝子啊， 我在医院头一个月很多人看我，第二月就没了，后来第三个月就更没了。我住了一年，我发现我的朋友他们就在我的身边，他们忙啊，有的在读博士，有的在读硕士，有的在忙研究，他们已经把我忘记了。那个时候你会很苦，对不对？但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来看我，我们普林斯顿教会安排每一天都有人看我，不是马来西亚的，就新加坡的，在台湾的，香港的。我们大陆只有一个叫方仁念，这个老姐妹她信主比较早，她在普林大学做研究生研究员，她经常来看我。你看在我最难的时候对我有帮助的人，她的名字我永远都忘记不了，我永远都能够记住。每次看我的时候他们会给我带食物，我不能吃盐，我肾衰，不能吃盐，能把什么食物做得好吃你告诉我？馄饨没有盐，饺子没有盐，我才知道能吃盐是一种幸福啊。你看你能吃盐，感谢主，你还能吃到盐的滋味，感谢主。有一天我想我几个同学，起码我们那有几个好朋友在那里，他们好久没来看我。有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我说我想某某人，这个人叫白梦，就白天做梦那种人，在北京大学，我们俩同班宿舍对门，他终于来看我了。看我的时候一脸不耐烦，他就说，你说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给我做了一锅稀饭，他都糊了，然后他就在这旁边，就像那，我就是像约伯坐着听他朋友论断他一样。你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你活着就给别人带来麻烦。本来今天我是要去纽约看朱丽叶，朱丽叶是他女朋友。我一看朱丽叶多高兴，你说我看你这，我那时候的脸啊，我身上有50磅的水，我浮肿，我那脸是那个样子，这眼睛我一摁，我这边就有个气泡出来，都是水。我就一边哭一边吃他那个稀饭，我就轻轻地说，你给我滚。当我97年跟师母结婚，在美丽的教堂里边，他做我的伴郎。我的伴郎有三个，李璐、白梦，还有一位 Sam 是我们的同工。他看到我跟师母走到前面，哇，那个新娘好美丽，当然她现在还那么美丽，他就哭了。他就说，这个人什么人怎么就死不了呢？怎么都不死，这个神一定是真的。就在那天在婚礼上他绝世信主，然后第二天他去了洛杉矶的托恩森林粮堂去做礼拜，就在那个礼拜天他就受洗。他说，别人我不知道，别伯利的病痛，因为我为什么，我们医生都放弃他了，我们有什么办法？但是这位神没有放弃他，真的医治他，还给他那样美丽的新娘。现在流行话叫仇恨嫉妒什么什么，嫉妒恨什么，嫉妒恨，羡慕嫉妒恨，都表现在他的脸上。感谢主，我今天有耶稣，他爱我，有这位神，他永远不松开他爱我的手。感谢主，我有教会的同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扶持着鼓励着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不孤独，朋友太多了，我都能记住他们的名字。我想在永恒中上帝也会纪念他们在我身上所付出的一切。我还有 爱我的妻子，还有我两个孩子。虽然我在苦难中这些都没有，我好像叫约伯，经历了苦难什么都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苦难中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灰心，千万不要听医生的，你要听上帝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哈利路亚。我也想到我们经历苦难是神的旨意。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有一段话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苦难。保罗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我们的神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说，我不叫你们做学生，我要叫你们做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只有朋友才能够彼此相知了解。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所以保罗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弟兄姊妹，所以我做了牧师，我经历了患难，神让我安慰在患难中的人，帮助在患难中的人，让他们来认识真理，信靠耶稣。我们的人生就不再彷徨，我们人生就不再惧怕。保罗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处，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今天你成为神的儿女，你经历的一切苦难都不是白白的，那是你精神的财富，是你宝贵的上帝给你的礼物。因此你认识神，也愿意跟随神。当我们经历苦难的人，我们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你问一个在疾病中得了疾病的人，为什么？弟兄姊妹的安慰何等的宝贵啊！我们也感受访谈到的小组100多天，快200天，还继续的为苦难人祷告。我们弟兄姊妹每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们还在纪念，继续纪念那些在患难中的人，张文东弟兄、黑妮姐妹、台湾的潘弟兄。我昨天接到台湾潘弟兄的姐姐，她来我们教会，今天没有来，她在尔湾，这么远，经常来我们教会做礼拜。她姐姐告诉我说，那天她姐姐请我去为她祷告，我们在她的家跪下来为潘弟兄，她化疗了8次，化疗了8次，一个军人，一个将军病了，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认识主受洗。姐姐说，每一天都听你的录音带，听看你的光碟，不看就睡不着觉，不看就胆怯，因为医生一来就胆怯。化疗了8次，一听我的就喜乐，因为我说别听医生的，听上帝的。哈利路亚。昨天大好消息了，他的病从肺膀胱都扩散了，第8次的化疗，昨天做断层扫描，所有的癌细胞都不见了。哈利路亚。姐姐发微信说，赞美我的神啊，医治我的弟弟，我弟弟不能走，因为他有个爱他的小孙女，爸爸妈妈离异，这个孙女跟着爷爷，爷爷特别爱小孙女，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呢？上帝怜悯他，让他伴随着小孙女的成长。哈利路亚。弟兄姊妹，相信这位神爱你，他永远不会松开他爱你的手，他永远环抱你，不管你是身体的疾病、心理的软弱、生活的艰难，都不要惧怕。圣经说，我们把自己交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他爱永远都不改变。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耶稣恩友，一起起立好不好？ 哈利路亚。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和力量，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医治。哈利路亚，把每个病怎么的交在你的手上，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除掉我们心里的忧伤。我们靠着你，靠着你的爱，靠着你的真理的光，靠十字架的宝血，靠着你的救恩，我们可以欢乐的平安的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哈利路亚，祝福我们每一位，也祝福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让他们寻找就寻见，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信靠你的都不羞愧。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愿意主耶稣他的救恩临到你，医治你，举起手为你祷告，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主。楼上有吗？楼上愿意接受耶稣的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感谢主，挥一挥我就看得见了。哈利路亚，赞美神，感谢主。还有吗？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你是新造的，今天站在你面前这人就是新造的。你们所有的零件都坏了，今天全是新的，经过大修的，经过大的保养的， 哈利路亚，感谢主。你要成为新造的人吗？你就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会成为让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哈利路亚，耶稣，谢谢你拣选每个举手的朋友，也拣选电视机前面今天听闻主耶稣福音的朋友，他们愿意信靠你，跟随你，求你祝福他们一生一世蒙你的悦纳，一生一世得你的祝福。你说信靠你的，今日得百倍的福分，来日得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祝福我们丰州华夏基督教会，祝福我们在美东美西的分堂，为你收割庄稼，得人灵魂，医治病症，走永生的路。哈利路亚，与我们同在，愿你得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一起来说阿们。哈利路亚，彼此握握手，说你是幸福的，你还能吃盐，你还能喝可乐喝咖啡，感谢主。哈利路亚，你幸福的。好，弟兄姊妹请坐，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主席。